好，非常欢迎今天能够一起的跟我们来到神的殿中，让我们都存着敬畏感恩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
阿们。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书第二章，马可福音书第二章，我们今天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马可福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过了几天，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的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他就对他们讲道，他们来见他，带着一个患瘫病的人，是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他们不能来到耶稣的跟前，就把他再把他所在的房子拆留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患瘫病的连所躺的躺卧的床都垂下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患瘫病的说，儿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哪里，他们心里议论，这个人为什么说亵渎的话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立刻在他的灵里知道他们心里的议论，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这些事呢？或对患瘫病的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船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原谅重罪的权利。他就对患瘫病的说，我对你说，起来拿你的船回你的家去吧。他立刻起来，拿着船从他们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暂停一次希伯来书，我们来听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把所有的人类，凡是他所生的后裔，所有亚当的后裔，从创世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所有的人因着罪，我们都要面临死亡。所以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非常的清楚，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所以你非常的明白，这是罪的代价。人没犯罪之前，神按照他自己的样式造了我们人类，我们有神的全能能力，我们有神的权柄，我们有神的智慧，甚至神将他自己的灵吹入人的屁股，我们成了有灵魂的活人。我们的灵魂是从神那里来的，灵魂是绝对不会灭亡的，是永恒的。肉体虽然会经历死亡，那是因着罪，那是罪给你的代价，但是灵魂是永恒的。其实肉体只是暂时的离开灵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肉体都要听到他的声音，从死里复活，跟你的灵魂结合， 那么变成不朽坏的肉体。所以圣经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世界上的人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都很清楚，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要经历死亡。如果没有罪的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神所赐的生命的果子是永远的活着，没有罪就没有死亡。所以因着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圣经很清楚的也告诉我们，死后就是审判。所以让我们记住，为什么我们世界上的人那么怕死，因为你死之后，你非常的清楚你的灵魂已经受到了审判。你的灵魂是不死的，那不信神的人没有得救的，你的罪没被赦免的，你的灵魂绝对的会停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永远的在哪里受地狱永恒的刑罚，跟魔鬼是在一起。我们人都很怕鬼的，那么你将来是跟那牛头马面，不管你信不信神，这些拜佛的他们都知道呀，你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牛头马面，这些鬼来迎接你。所以人为什么那么怕死？因为你的灵魂，那永恒的灵魂，虽然因着罪死在罪跟过犯中，但是你的良知，你的良心告诉你，死后绝对不是结局，死后才是永恒的开始。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恐惧呀，一旦病痛的来临，一旦生命受到威胁，我们都非常的惧怕恐慌，因为我们怕死后我们将要面临的乃是那非常悲惨的那地狱里面连一滴水都得不到的。耶稣告诉我们，现在地狱里的人，你会在哪里咬牙切齿的在哪里哭喊，而且这是永不更改的，因为你死的那一刻，你的一切永恒的归宿就已经决定了，绝不更改。所以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罪的问题，没有一个人你的罪没蒙神的赦免，你没跟神活好的话，你都对前面的日子、明天、将来，你都带着各种的迷茫、各种的恐惧，你都非常的害怕，所以你没有真正的平安喜乐。没有神的人，不管你钱财有多么的丰富，不管你地位有多高呀，你知道死后你什么都没有，你死后将要 面临的是多么的悲惨。所以你对你前面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神的人绝对不会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神所赐给的那种的平安。所以让我们再来看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书的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马太福音书的第九章，他上了一条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看了他们带着一个患瘫病躺在船上的到他这里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患瘫病的说，儿子，换心吧，你的罪被赦了。英文是说 Be of good cheer， 欢心吧，欢喜快乐吧，你的罪被赦了。看呐、啊，有几个文士，他们里面说这个人亵渎了，也只知道他们的讲法，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寻找，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原谅重罪的权利。然后就他就对患瘫病的说，起来拿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就能看见都清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利给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的罪赦了吗？如果你没尽力了，你只有借一生的时间来寻求认识耶稣基督，求他来赦免你的罪。如果在你的一生你根本不知道有多长，你根本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会降临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没尽力到你的罪赦了，所有的罪，以前、现在、以后，所有的罪，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你真的在你得救的那一刻，你尽力到你所有罪的重担、罪的困绑，耶稣基督完全的把你从罪里面拯救了出来，赦免了你所有的罪，让你的罪的重担从你的身上完全的得到释放。你真的经历了被耶稣基督赦免你罪的那种的欢喜快乐，所以耶稣今天告诉这个瘫痪的儿子，欢心吧，快欢喜快乐吧，你的罪赦了。你想真正得到欢喜快乐，你想真正经历到神所赐给你的那种罪得赦免的那种的喜乐，除非你相信他，除非你真的得救了，你真的经历到了，你才会欢心欢喜快乐。不然的话你不会欢心，所以你非常的担忧，你非常恐惧死亡的来临，因为你的罪还没有得到赦免。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这世界上的人，你必须现在即刻马上赶紧的又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你的罪赦了吗？你真的经历到你的罪被耶稣基督赦免了吗？所以很多人愿意来信基督教，很多人愿意接纳这样的一个信仰，很多人认为他来崇拜神，他来参加聚会，认为他这样做了，他死后神不会把他丢在地狱里面。但是今天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圣洁公义的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他愿意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他是无罪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经历的，不管你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不管你认为你得救了， 但是在你的一生中，你没有清楚的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记忆，你的罪赦了，被耶稣基督赦免了所有的罪。所以有的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可能会说，没有人能够确定你死后到底会不会上天堂，因为只有你死了，你才知道你是被借到天堂里面还是借在地狱里面。但是今天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天使给他起名耶稣，他让我们知道耶稣的意思是他来将我们从罪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他来是要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如果你真的得救了，在你得救的那一刻，你真的经历到了他赦免了你所有的罪，就像今天耶稣对这个患瘫病的人说，儿子欢心欢喜快乐吧，你的罪赦了。所以这个人那一天他真的经历的耶稣说你的罪赦了，那一刻这个人真的经历的他所有的罪蒙耶稣基督的赦免了。所以耶稣鼓励他说，儿子你现在是谁的儿女了，欢心欢喜快乐吧。为什么耶稣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人的经历，这个人成为神的儿女，他会欢欢喜喜的遵从耶稣的吩咐。耶稣告诉他，他说起来拿你的船回你的家去吧。一个瘫痪的人不可能起来了，完全瘫痪的人他能够立刻的起来，也是说拿你的船，他就拿着船，他说回你的家去吧，他就从他们众人面前出去。所以这个人会完全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如果你真的那么长久的瘫痪，而且你是那样的来寻求耶稣来医治你的瘫痪，当你的瘫痪被医治了，你不会愿意留下来耶稣在哪里讲道，跟那么多的人讲道，你不会留下来跟他说感谢你，跟他那样的来亲近，也来听他的教诲，没有，因为他完全听从耶稣的话，耶稣怎么吩咐他，耶稣让他起来他就立刻的起来，耶稣让他拿起船，你现在不瘫痪了，你让我拿起船来做什么？早就该丢了，我现在已经能走路了。他就拿起船，你还需要吗？根本没需要了。耶稣说回家去吧，他砍着他的船砍回去了，没用的船，他就拿起船回去了。为什么他这么做？因为现在是神的儿女，他经历到耶稣基督的赦免，就会得到赦免，他经历到耶稣告诉他说欢喜快乐吧，他就会得到赦免，他已经经历了那种的欢喜快乐了。他是多么欢喜快乐的一个人，他完全的愿意听从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不会违背他任何的命令。所以今天让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 也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得救了，我们是不是完全听从神的话语？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得救的人，你要怎样的来荣耀神？怎样的来表现你是一个神的儿女？你是不是完完全全的听从神的教导？如果你做不到，如果你还是违背神的教导，那么你必须要检查你自己，你的救恩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的生命，你得救以后，你没有完完全全的来遵照神的命令，听从他的教导，我们必须今天又从这个瘫痪的人的病人的身上来思考。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再一次的把下午的这段时间交托在神的手中，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必须为你自己的灵魂永恒去着想，你必须又能确实的来解答今天的主题：你的罪赦了吗？你有没有尽力的在你的一生中？为什么我们让写见证的人，他又非常清楚明确的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得救的？哪一天他说他得救？哪一天他经历到他的罪被赦了？如果你所依靠的是听到什么声音，是听到看到什么异象，你没有经历到你所有的罪被耶稣基督赦免，你没有经历到耶稣今天对这个瘫痪的人说：儿子，欢心吧，欢喜快乐吧，你的罪被赦了。那么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知道他什么时候得救了吗？绝对知道，应该知道，因为在你得救的那一刻，你所有的罪一下子就为这些日子来没得救之前带给你的捆绑，像锁链那样困住你，你怎么想解脱完全解脱不了，你怎么做怎么努力都没用，因为你是跟神犯罪，你必须要神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罪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说你的罪赦了。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我们说天主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异端，连犹太人那非常堕落耶稣来的时候那样腐败堕落的犹太教会，这些没有得救的犹太人文士，他们都非常的清楚，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有权利来赦免人的罪。你是跟神犯罪，人怎么赦免你的罪？没有人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天主教的天神父天天的去告诉这些来认罪的人，你的罪赦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天主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异端？不是教皇，就是 所有的这些神父都把自己当作神，他们敢称自己是神父。神父是什么？神的父亲，这样的名字都敢用。所以你想想他们的所犯的罪，他们的异端，他们是怎样的异端。今天让我们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寻求的人，如果你没有经历到你的罪色，你必须从今天神的话语来教导你，没有人能够赦免你的罪，只有一个，唯独神，三位一体的神，只有他有权利来赦免你所有的罪。所以你必须，你想你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你必须要来求他来赦免你所有的罪。更可怕的，我们这些日子来，我们都在让你知道我们人的骄傲，我们总是把自己跟别人来比，我们总是把自己当作好好人。你认为你做了一件好事，你认为神欠你的，你死了神必须要把你放在天上，神不可能把你放在地狱里面，因为你是大好人。但是今天让我们明白，如果任何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只是你犯了很多很多罪，你得罪神，你不相信神，不信神就是最大的罪。整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你每一天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给你的。你作为一个儿女的话，你父母辛辛苦苦劳劳碌碌的把你一生间把你养大，那么你不认他，你背逆，你拒绝他，你在众人的面前否认他，你说这不是背逆的儿女？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每一秒钟的气息心跳，都是神所赐给你的。你认为你不信他，你拒绝他，他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赐给你们，你还这样的藐视神的救恩，你还不认为你有罪，你还认为你是好人，就是你以为你做了一件好事，你以为你没做这些天大伤害人的事情。所以今天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还活着，那是神给我们生命，那是神还给我们机会。一旦你服上最后一口气，不管你怎么拒绝，不管你怎么不相信，你一定顶在地狱的火湖里面。这不只是我说的，这是耶稣基督，这是神说的，神绝对不会说谎。你现在不信，你像那个财主那样尽情的享乐，不相信死后有审判，但是他死的下一秒钟，他就已经醒在地狱的火湖里面，他在哪里咬牙切齿的痛苦。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我们所有的人，不止我们有原罪，不只是亚当夏娃带给我们的本性都是邪恶的，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中国的道教这些教导给人很大的错误，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们都把自己当作善人。其实你不愿意，姐姐告诉你，你看小孩子成长，他长大了， 你需要教他犯罪，教他说谎，教他自私自利，教他抢东西，没需要。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有原罪，所以我们会犯了那么多的罪，因为那是罪性。我们是毒蛇的种类，这罪是在我们里面，像毒蛇，那毒是在蛇里面，那是它的本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的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帮助我们，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能够清楚的解答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的罪真的被赦了，不是教会的认同，不是你写了见证，你必须有这样的确据，你真的经历了耶稣告诉你说，儿子欢心吧，欢喜快乐吧，你的罪赦了，得救了。人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是在哪一天，不是你看了异象，不是你认为你相信了，是你得救的那一天，你经历到你的罪被赦了。如果没有，继续寻求，不要把自己当作基督徒，因为你的罪还没被赦，因为你死后你必须还要面临着地狱的刑罚。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神的话语，请大家从马可福音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过了几天，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他就对他们讲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时间很短，只有三年多的时间，所以那三年多的时间他最大的使命，他知道三年多以后他又为我们上十字架，但他没上十字架之前，他知道他最大的使命，又从到处从各城各乡把救恩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到这样救恩的福音。所以他过了几天，到处的在加利利传道。耶稣又进了加百农，这是神自己的话语，圣灵所默示。又进了加百农，这证明耶稣时时的回到加百农，所以那是他的传道的时间的时候，他的总部不时的又进了加百农。所以加百农的人，他们有那么多的机会听到耶稣所传讲的那救恩的福音，能够见证耶稣所行的很多的神迹。所以耶稣为什么这样的来指责加百农的人，告诉他们，如果我欧摩拉的人听见像他们那样听了那么多耶稣的福音的话，见证了那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索多玛、奥马拉的人，如果他们也有像你们那样，他们早就悔改了。所以今天这里神也在指责我们，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我们也听了那么多救恩的福音，耶稣所传下来的，我们那么重视传讲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 所以神也给了你那么多的机会，跟外面的奥摩拉索多玛的人比起来，你像是加百农的人，蒙了那么大的恩典。那么如果你还不相信他，你还不愿意接纳我们所传的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将来我们所要受的刑罚比奥摩拉索多玛的人会更加的悲惨。耶稣又到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环子里，就有许多的人来聚集。耶稣来了，他来的消息被传开了，所以就有很多的人，他们知道他现在在环子里，他们不会等到主日或者安息日，他必定呢会在教堂里面教训人。但是他们一听到他在环子里面，他们就有许多的人聚集来到环子里面聚集，有可能有很多的人带各种各样患病的，因为他来了，他的休息，他所行的神迹被传开了，所以他们会带各种各样的人，甚至有的人听了他行那么大的神迹，所以他们好奇的都聚集在环子里面，都来到他那里，甚至连门的空地，门前的空地都没有了，都被占满了。所以他们没等安息日，都聚集来在环子里面。也是进了环子本来应该休息的时间，但是这些人把整间的环子都挤满了，甚至门前的空地都没有了。也是做什么？他就对他们讲神的道理，神的话语，救恩的真理。所以耶稣抓住这样的机会，把这样美好的福音传给他们。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三节，他们来见他，带着一个患瘫病的，是四个人抬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耶稣来了，所有听到耶稣基督来的人，尤其是患病的人，这是他们最好的机会。只要他们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他们就有机会，他们的病就能够得到医治。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来思考，耶稣看到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从环顶上把它垂下来。好，我们来看看这四个人带着一个患瘫病的人来，因为人多，他们不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就把他所在的环子拆了环顶，既拆通了，就把患瘫病的连锁躺卧的床都垂下来了。让我们来思考这个患瘫病的，他自己动都动不了，只能够躺在床上。我们要明白，如果不是他自己愿意来，他是个朋友，如果这个人不是他自己的请求，他自己相信他有那样的意志，不是他求这四个人，那你想想，如果你是这四个朋友，这个瘫痪病的没有那样的意愿， 你会把他四个人这样的抬来见耶稣，来到王子前，门前的工地都挤满了，这四个人可能会喊着，会让这些人让开位置，因为我把这个瘫痪的人带进去见耶稣，请你们让路让路。但是你想想，那么多人云集在哪里，可能有很多人都是病人，为什么我要给你让路？那么云集的挤的连空地都没有了，我要让多少人，又多少人让路你才能够，因为你还抬着一个人，不是一个人挤进去很容易，一个瘫痪的在船上抬着，你有多少人让你让路？为什么我们都很多都是病人，为什么我要让路？所以你不管怎么求他们，他们这四个人就是完全挤不进去，所以他们没办法。如果你想想，你是四个人，如果不是这个瘫痪瘫病的，不是他的意志很坚强，不是他相信他必须要求他们把我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如果他不央求他们的话，没有人到那样的地步，看到了挤满了，对不起，我们真的帮助你了，我们那样辛苦的把你抬来了，挤不进去，没办法，等下次吧。但是这个人很坚持，不管怎样，我今天必须要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如果这个人没有那样的意愿的话，他的朋友绝对不会那么做。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爱心，不管他们耶稣也看到他们的信心，但是如果这个摊子本身没有那样的意愿的话，这四个人不会走得那么远，不会现在挤不进去了，他们就把他带上房顶上面去。所以你要想想，一个瘫痪不能动的人，现在你挤都挤不进去了，门不能走进去了，你抬一个瘫子躺在床上往楼梯上爬上去，不管楼梯有多平衡，不管你把一个患瘫病的不能动的爬楼梯，谁会那么做？如果不是这个患瘫病的那样坚持的话，那样恳求这些人，我今天必须要你们帮助我，不管怎样把我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就今天这个人呢就会得到赦免，这个人被耶稣基督拯救了，他的瘫痪被医治了。让我们记住，今天这个人必须有那样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相信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只有他能够医治他的瘫痪。所以我相信这个人自己必须有这样坚强的意志，这样的恳求他的朋友，不管怎样，我必须要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所以他们没办法，这四个人因为他们的恳求可怜他，所以他们才会愿意那样辛苦的把一个患瘫病的人躺在床上的人从楼梯上爬上去，不管这房子只有一层也好，你抬着一个瘫痪的放在床上的人抬到屋顶上，容易吗？你说容易吗？爬楼梯抬上去。所以这个人，我们相信这四个人，如果不是他自己本身那样的坚持要哀求他们的话，他们不会那么做。 那么这四个人真的不能进去了，这个人哀求他，我必须不管怎样，你必须今天要把我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寻求的人，你必须要学这个瘫痪的人，他有那样的意愿，今天我必须要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我的瘫痪必须要得到他的医治，不然我绝对不会放弃。如果你想得救的话，问问寻求的人，问问你自己，你有这样坚强的意志，你必须要求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祝福你，拯救你，他没拯救你的灵魂，你绝对不会放弃，所以你必须有这样的意愿，有那样迫切又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去。这四个人对他没办法，他那样的哀求，既然我们也跑了那么长的路，所以不管怎样你要把我带进去，他们只好把他抬上房顶上去。你就是到了房顶还是一个问题，所以寻求的人你会有很多的阻挡，魔鬼绝对不会让你轻易的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他会让你遇到很多困难，他会把很多绊脚石放在你的面前来阻挡你。所以他们就是到了房顶，耶稣在下面，那怎么办？所以他们把房顶拆了，他知道耶稣大概在哪里，所以他就把耶稣上面的房顶把瓦拆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人如果借个瘫痪，他自己没有那样的哀求，他们坚持他必须要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这些人不会那样的辛苦麻烦，那样得罪下面的人，你下面是挤满了人，也是在下面讲到你把房顶拆了，这些沙尘都丢在下面，你会让下面的人非常的生气，你上面把瓦拆了，把沙尘掉下来了，你想想你要冒那样的风险。这四个人不是围着自己得到任何的利益，他们会这么做吧？但是跟现在你就是把房顶拆了，一个瘫痪的人躺在船上，你要动要做多大，要整只船才能够垂下去。所以你想想看，这四个朋友会这么做吗？如果不是这个人的坚强的意志，不是他坚持要今天不管怎样，你们必须要把我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寻求他的心想，你想得救的话，不管怎样，耶稣今天必须赦免我的罪，你必须要来到他的跟前，你必须要求他，求他解决你罪的问题，因为有罪的人绝对上不了天堂，你的罪没有完全得到赦免，因为天堂是为完全的人所预备的，是为没罪的人所预备的，没有一个有罪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绝对不可能。所以你也必须有这样的意愿，除非耶稣真的赦免你的罪，你绝对不会放弃，你要抓住他，今天你哀求他，今天下午你说主啊，因为我不知道我还有多长的路子，我今天必须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他们把房顶拆了，然后把整只船，一张船，用绳子四边用绳子绑着，然后把这个人躺在船上慢慢的垂下去， 这危险有多大？你把环顶开了那么大的洞，你四个人的重量有多少？你再拉着这个船，躺在船上的摊子，把它垂下去，环顶塌了，这四个人都跌下去了。但是，可能你们会认为，你既然呢把这个人从上面垂下来，下面人不是吓到要命，上面垂下来他们都会骂你。但是这个人很非常坚持，不管怎样，你必须要把我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不要怕下面的人，他们不敢，他们必须让步。船垂下来了，他们不会像外面那些门前那不让路，现在下面的人一定会让路，会让我垂下去。所以这个人很坚持，而且你也要明白，如果这个人没有那样的意愿，你让四个人把绳子垂下去的话，你就是上楼的话，你不平衡的话，你是躺在船上，你不抓紧，这边不平衡，你就掉下去了。你把船垂下去的话，只要一边垂得快，你也掉下来了。所以这些人会冒那样的风险，这个人必须有那样的意志。今天寻求的人，这给你最好的功课。你想得救的话，你必须有那样的坚持，你必须有那样的意志，你必须要解决你罪的问题。因为带着罪，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你罪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所以这个人被垂下去了。好，我们来看看下面，他们就把患瘫病的连锁躺卧的船都垂下来了，慢慢的，不能太快，平均的，四边都要平均的把船垂下来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五节，非常重要，请大家专注的看这节经文。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患瘫病的说：“儿子，欢心吧，欢喜快乐吧，你的罪赦了。”马太福音是说：“欢心吧，欢喜快乐吧，你的罪赦了。”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我们哪一个人哪一个人能够看见他心里的信心？看不见。你能够看见信心吗？你只能够看见信心所结出的果子，你只能够看见信心的表现，但是你看不见信心。谁能够看见信心？除了神以外。就是今天耶稣看见五个人的信心，他们五个，因为这是五个人，他们做了那么多的举动，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五个人的信心，更重要的，耶稣看见一个摊子躺在船上，谁能看见他信心的表现？看得见嘛，除非他是神。信心的表现，信心所出的果子，我们能够看得见别人呀的行为，信心所结的果子行为，但是你看不见信心。尤其是这个瘫痪的人躺在船上，耶稣看得见，耶稣看见五个人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更重要的。耶稣所看见最重要的是这个瘫痪的，这四个人都围着这个瘫痪的人做这些东西，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瘫痪，所以这四个人才会那样辛劳的把他垂下来。但是最重要的，耶稣看见这个瘫痪的人瘫子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他是针对这个人说， 他就对患瘫痪的人说，儿子，换心吧，欢喜快乐吧，你的救者。好，我们就以耶稣所说的话，耶稣看见什么？看见这个瘫痪人的信心，对耶稣有那样的信心，他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最重要的，耶稣看见的是这个人的痛苦、忧愁，不然的话，他为什么做换心吧，欢喜快乐吧？耶稣看见的是这个人因着他自己的罪是那样的痛苦。所以耶稣看见这个人脸上，这个人心里，他不只看见他的性情，他也看见他因着罪，他现在是那样的痛苦，那样的悲哀。所以耶稣所看到的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瘫痪，耶稣看到的是这个人因罪所带给他的痛苦，他在哪里懊悔，他在哪里因着他自己所犯的罪感到非常的痛苦，所以耶稣才会对他说，欢心吧，欢喜快乐吧。耶稣不会乱说话，他知道他的原因在哪里，他知道他是那样的悲哀，那样的痛苦，所以他才会告诉他说，欢心吧，欢喜快乐吧。他是为他的罪痛苦，所以耶稣看见他内心的因着罪的那种的痛苦，那种的悲伤，甚至在求耶稣基督怜悯他。所以耶稣告诉他说，儿子，欢心吧，欢喜快乐吧。为什么？他告诉他，他鼓励他，让他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赦免了你所有的罪。所以这里最重要的，耶稣看见这个瘫子的信心，他不是告诉他说，儿子，你的瘫痪病好了，不是告诉他起来行走吧，他告诉他说，儿子，换心，欢喜快乐吧。你在哪里痛苦，你在哪里挣扎，你在哪里哀求，因着你的罪，你在求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耶稣会告诉这个瘫子让他欢喜，会告诉他你不需要再痛苦了，因为你的罪赦了。他为他的罪痛苦、忧愁、悲伤，所以耶稣告诉他说，欢心吧，欢喜快乐吧，你的罪赦。所以今天让所有的人回想，我们得救的人，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得到释放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欢喜快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在耶稣基督里所享受的那种真正的喜乐，因为我们的罪赦。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我们会是那样痛苦，因为罪的问题还在，因为我们的罪没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痛苦，所以我们忧愁。所以人过得为什么那么痛苦？因为我们的罪的问题没解决。一旦你的罪得到赦免了，耶稣说，欢喜快乐吧，你的罪赦了。所以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当你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你身上所有的罪得到释放，所有的重担脱落的时候，你真的经历到在主里面，在他的爱中，他所赐给你的那种的喜乐。那一天你罪得到赦免的那一刻，你所经历的喜乐，就像马丁路德说，好像进入了天堂那样的喜乐。所以借着一个罪得到赦免的人经历，你的罪赦了，接下来耶稣告诉你，你欢心吧，你欢喜快乐， 所以让我们问问所有得救的，你说你得救了，你知道是哪年哪月？你现在经历耶稣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你现在在你罪赦免的时候，你现在经历那种的平安喜乐，那种的欢喜快乐，就像马丁路的心灵进入天国的门那样的快乐，你有没有那样的经历？所以你必须每一个得救的人，你必须要清楚的问你自己，你的罪赦免的时候，你真的经历到那样的欢喜快乐？如果没有的话，你还要思考你的救恩是不是真的，因为你罪得到赦免的时候，你的痛苦你的悲哀是你罪带给你的。当你经历到耶稣赦免你所有的罪的时候，你经历到那种的喜息了，是从他哪里来的？是因为罪得到赦免，你经历到了罪得到赦免，所以你成了神的儿子，你的罪得到赦免了，耶稣说你可以欢喜快乐，这是罪得到赦免的结果，是你真的经历了从神那里所带给你罪得到赦免的那种的喜乐。所以得救的人，如果你的生命还是活得像苦瓜脸那样的痛苦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你有没有经历到你所有的罪得到赦免，你有没有经历到耶稣是给你的那种的欢喜快乐。好，我们继续的往下看，有几个文士坐在哪里，他们心里在议论，这个人为什么说亵渎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好，有几个文士，他们时时的都跟随在耶稣基督的身边，去找他的确见，去找他的把柄来控告他。所以他们当他听到耶稣告诉这个瘫痪的说，儿子欢心吧，欢喜快乐吧，你的罪赦了，这些人在心里议论，他们不敢说出来，不敢公开的，所以他们只在心里议论。那么这个人耶稣就这些人心里议论说什么，这个人为什么说亵渎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所以犹太人不管他们怎么堕落，因为他们有信仰，他们有旧约的圣经，他们认识到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有权柄赦免人的罪。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3章25节，以赛亚书43章25节。好，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3章25节，我就是神说的话，我唯有我，只有我，所以是他神自己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患，我也不纪念你的罪啊。所以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神，除了神没有人能够涂抹你的罪，没有人能够赦免你的罪。所以犹太人很清楚，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罪，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是全能的神，他不认识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认为耶稣赦免这个瘫痪人的罪，他是亵渎神，他是说亵渎的话，所以他们心里就这样议论。好，耶稣立刻在他灵里知道他们里面的议论，他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这样的事呢？好，这里耶稣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全能的神，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知道你心里想什么。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这几个文士在心里议论，谁能够知道他们心里议论？ 除非耶稣是神，所以耶稣在他的灵里，因为他是神，他就知道他们心里在议论说他犯亵渎神的罪，所以这些人议论说耶稣犯亵渎神的罪，他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这些事呢？为什么你们认为我犯亵渎神的罪，不可赦免的罪？问题是，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单单是人的话，他真的犯亵渎神的罪，因为没有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免罪。但是他们忽略了，他们不认识耶稣是全人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神，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弥赛亚。所以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他没有犯罪，他没有亵渎神，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好，我们继续看第九节，耶稣就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建议，你说我亵渎神，你说我没有权柄赦免人的罪，除了神才有权柄赦免人的罪。所以耶稣就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提议，他说，或对瘫痪的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船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记住，今天耶稣不是对这些文士说你的罪赦了，拿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耶稣不是让他们给他答案，哪一个容易？你的罪赦了，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他不是让他们，他给他们这样的提议说，他说，你我来证明我有没有权柄赦免人的罪。好，他说哪一样容易？对瘫痪病的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船行走，哪一样容易？他不是让他们去给他答案，你的罪赦了，起来行走，拿你的船行走，其实你的罪赦了，没有人能赦免你的罪。能够让一个瘫痪的人凭你说话他就能够起来行走，也没人能够 做得到。两样除了神以外，人绝对做不到，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但是耶稣不是问他们你的罪赦了，起来拿你的褥子，拿你的船行走，耶稣是问他们，他说哪一个容易？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了，哪一样容易？记得耶稣是问，不是赦罪容易还是医治瘫痪容易，两样都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但是说很容易，对吧？说你的罪赦了，为什么人那么大胆？为什么天主教的神父天天的告诉人家说你的罪赦了？因为说很容易，谁不会说？小孩子都会说你的罪赦了，说很容易，所以天主教的这些违背神话语的天天告诉人你的罪赦了，因为你不能够证明他的罪有没有被赦。一个人的罪赦了，你怎么证明他的罪有没有被赦？你不能够进去他心里去体验他的罪有没有被赦了，他的重担有没有脱落了。所以你会说，说很容易，但是结果能不能做到，你说了能不能行？但是你说你的罪赦了，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罪有没有赦，所以你认为 说你的罪杀了很容易，对吧？你在欺骗别人，你在亵渎神。但是耶稣说，你告诉我哪一个容易？说你的罪杀了，起来拿你的船行走。说当然都很容易，都会说，但是你说出来了，你的罪杀了，虽然没人能够赦罪，但是没人能够证明。所以你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如果你说起来拿你的船行走容易吗？说很容易，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起来，没有拿船行走，那所有的人都能够见证他在说谎。所以你不敢说起来拿你的路走，因为只有神能够做得到。虽然从这两件事情上，除了谁没人能够做得到，但是说你的罪杀了，你以为我说很容易，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的罪有没有被杀。但是我现在来告诉你，你说起来寻找，你很清楚只有谁能够做得到。如果我告诉他说起来拿你的船寻找，如果他没起来，所有的人都会来证明我在说谎，因为只有谁能够做得到。所以耶稣给他们这样的建议，我来替你证明，你不要以为说我跟这个摊子说你的罪杀了，没有人能够证明，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罪没有被杀，因为你很清楚只有谁能够赦罪，但是人不能证明。所以接下来耶稣说，我来证明，我跟这个人说起来拿你的路子寻找，因为有他有没有效果，我能不能做到，只有神能够做到。如果我说了这个人就起来，他就好了，就能证明我有这样的权利来让这个摊子病完全好了，那么也能够，我能够做得到，也能够证明我有权柄来赦免这个人的罪。因为两个只有神能够做得到，如果我做到第二个，除了神没有人做得到，那么我能够做到了，就能证明我就是神，所以我就有权柄赦免人的罪。好，我们继续的看，但是我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原谅重罪的权利。所以耶稣说，我这么做，因为我知道这个人的需要，我这个知道摊子在罪里面的痛苦，他非常的悲伤，所以我赦免了他所有的罪，因为我看见他对我的信心，他相信我，依靠我，所以我赦免了他所有的罪。但是我这么做也是让你们知道呀，人子，好，我们注意今天耶稣说的这一句话，人子在地上有原谅重罪的权利。所以耶稣让我们世界上的人知道，他成为人子，他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既然谦卑的来到这个世界呀，愿借卑微的人子的身份，他让我们知道，虽然他是人子的时候，他是代替我们呀来受罪的刑罚，又在十字架的时候受人这样的轻看，这样的羞辱，他要让人知道，他就是以人子的身份，他同时也是全能的神，所以他有权柄赦免人的罪。如果耶稣说，我人子现在还在地上，我就有权柄赦免人的罪，那更何况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所以如果人子再替我们来承担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在地上就有权柄赦免所有的罪，更何况 他现在已经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神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所以他更加有权柄。现在他坐在全能神的右边，如果你现在坐在你的位置上向他求，他就即刻能赦免你的罪。好，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三十一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一节怎么说。好，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我来念。三十一节，神且用右手将耶稣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这里也是让我们知道，他在成为人子在地上的时候，他让世界上人知道他有权柄赦免这瘫痪人的罪。现在神已经将他复活，将他高举坐在神的右边，让他做君王，让他做我们人类的救主，他又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所有寻求他的人。所以他现在是全能的神，坐在神的右边，神让他成为君王，成为救主，他会将悔改的心。我们都觉得我们悔改不了，我们的心很干硬，但是他现在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他会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所以非常的重要。好，我们这里也是让我们知道，他在地上就有权柄赦免人的罪，更何况他现在坐在天上，如果你懂得来求他，他即刻的就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你。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两节作为今天的结束。所以他就对患瘫病的说，我对你说，起来拿你的床回家去吧。所以耶稣接下来就来证明他有这样的权柄，他就是神。所以他就对那瘫痪的说，起来拿你的床回你的家去吧。所以那瘫痪的立刻起来，那就传从他们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所以耶稣为了证明他有权柄赦免人的罪，所以他转过来就对这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船回你的家去吧。这个摊子即刻的立刻的起来，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个人他的罪已经得赦免了，现在他已经从他哪里得到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欢喜快乐了。所以当耶稣告诉他起来的时候，他立刻起来。虽然他瘫痪了那么久，他自己没有能力，因为耶稣告诉他起来，他听从耶稣的话，他一起来他就能够走动了。耶稣让他拿起船，他也照着拿起船，他没跟耶稣变，哦，我船不要了，没必要了，我会走路了，我还要船做什么？耶稣说拿起船，他就拿起船。耶稣让他回家去，他就在众人的面前就直接的走出去回家去了，就来为家人来见证。他们都知道他是瘫痪的，现在突然好了，回家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得救的人，这是你最主要的责任，来为你家里的人见证你真的得救了，你的罪耶稣基督赦免了。所以众人看见都非常的惊奇，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工作，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将一个瘫痪的人让他起来，让他行走，让他直接的回家去，也没有人能够赦免人的罪，除了他以外。 所以如果耶稣在地上就能够赦免所有的罪，更何况他现在在天上。如果你懂得来求这一位神已经高举坐在神的右边，成为君王，成为我们的救主，如果你求他，他必定的会赦免你所有的罪。现在你求他的那一刻，你所有的罪都蒙他赦免。他会告诉你，儿子，欢心吧，欢喜快乐吧，因为你的罪赦了，你不需要再下地狱，你不需要在火湖里面咬牙切齿，你可以跟我一起将来在乐园里面永远的跟神住在一起。好，我们低头祷告。